大家好啊，大家早安。因为元宵节还没有过，我们知道我们还在过旧历的新年，所以在这里跟大家拜个晚年啊，愿主的恩典、主的爱与你们与你们的家人同在，保守带领，在新年的期间里面有主格外的保守带领与赐福。我今天所要分享的是有关这个追求圣洁这个题目，但是我在还没有开始之前呢，我们一起再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上的阿爸父，今天主日，我们众人虽然不能够齐聚一堂，但借着网络，我们仍然各自在自己的地方同心合意的敬拜您。感谢赞美您的圣名，愿你的名在各地被高举，得到荣耀。今天我们要从圣经的话语中来思想圣洁的道路，求主施恩带领，叫圣经的话语一经解开，就叫凡听的讲的都同蒙益处。愿今天的聚会有主的同在与祝福，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感谢祷告，阿们。我们首先来看今天的经节啊，今天经节是记载在希伯来书12章14节，这里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这节圣经里面是非常的宝贵，这里强调说有两个追求，一个是追求与众人和睦，第二个追求是要追求圣洁。从这里我们来看呢，追求与众人和睦是跟人的关系，另外呢，第二个追求圣洁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我们活在世上，我们跟人跟神要有一个美好的关系。所以在这里面呢，为什么我们说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呢？那在这里所提到的，为什么这个经文里面是这样说？是因为神是至圣洁的神，在旧约里面有很多的地方提到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名为祭邪者。那圣经也说过，说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所以神的圣洁是不能够容忍人一切的污秽与邪恶，所以世人偏偏是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因此在我们亲近神的道路上有一个相当大的一个阻碍，这就是人的一个罪恶。因为人的罪恶的关系呢，就让人不能够亲近神。所以神不是不愿亲近我们，而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罪恶而阻挡到了我们能够亲近神的一个最圣洁的神的这么一个中间的一个问题存在。我们下面来看说圣洁的意义圣洁的意义我这里提出两点。第一个呢，神的本性是圣洁的终极含义，神的本性是圣洁的终极含义。我们来看段圣经，就是利未记19章2节，神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那第二段圣经我所引用的是撒母耳记上2章2节，这里说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所以圣洁在从这两节经文里面来看呢，圣洁是神的属性之一，如同我们说神是全知全在全能，神也是公义圣洁智慧，神也是恩典慈爱自由拥有等等，这些所有都是神的一个属性，但是圣洁在这个属性当中是其中占据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一个地位。那么这里撒母耳记上所写的只有耶和华为圣，只有耶和华为圣，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他是绝对圣洁的，除他以外再没有可比的。那么神有关神的事情，或者跟神有关的人事物，我们应当从世俗当中分别为圣，把它分别出来归主为圣。 所以呢，所以我说我们一般说啊，这个神的这个话语，我们叫做圣经。我们说啊，圣殿、圣地、圣山啊，圣物，神的名叫做圣名，而且啊，我们在属神的人可以称为圣徒啊，就是因为我们是啊属神的一个人。所以第二个意义呢，圣洁的希伯来文是指的是分别。希伯来文本身这个圣洁这个字翻出来呢，就是分别啊，英文叫做 set apart 或者是叫 separate。 在哥林多后书六章十七到十八节里面，全能的主是这样说的，他说 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在这里面这神的话语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这个他们到底指的是谁呢？谁是他们这两个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这是指的那些拒绝相信的、不义的，或者是属魔鬼的，或者是拜偶像的，这是所有这些败坏的、污秽的人叫做他们。说属神的人应该要从他们中间来分别出来啊，不要去沾染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神的本意是非常的啊，具有很深的一个恩典跟慈爱。神不但要赦免我们的罪，他也要收纳我们。他甚至于说啊，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所以神的心意不是单单说我们能够平安的度日，而是说他要做我们的父，我们要做他的儿女。这是父亲跟儿女这样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在这样的亲密的关系当中，我们不可以或者不容许任何的这个罪恶或者是过犯阻挡在我们跟神的这个中间啊。所以神的一个心意，他是立定了一个救赎的计划。这个救赎的计划在圣经里面有一节圣经可以报告出来，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三章的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神在他的救赎的计划里面，他以耶稣基督作为赎罪祭，而用耶稣基督宝血来洁净我们。因为凡在属灵方面的这个罪恶，都是要用血来洁净的啊。旧约时代的祭拜，当时是用牛羊、用那些鸽子啊，像这些动物的这些血来洁净。不过这些血的洁净只是暂时的啊，只是一时之久。但是每年要再重复又重复的献上这些赎罪祭。但是耶稣基督顺服神的旨意。他一次在十字架上为代替人类在十字架上受死，他的宝血的功效就能够让我们的罪能够一次的能够清洁，能够洁污，让能够洁净，让父神能够看我们为义。所以看我们为义这个事情，就是神在地位上以我们在地位上是视我们为。为义的啊，被算为义这样的一个意思。而这个是只要耶稣基督只要一次他将他自己献在世界上，就完成了这个救赎的功劳，以后就不需要我们用牛羊，而且耶稣基督也不用一次再一次的在献上这个赎罪祭，他一次就完成了神的一个完全赎罪的这个心意。所以我们在这样的原因里面，因为我们是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洁净的，那父神也赐给我们权柄能够做神的儿女。我们既然是儿女，我们是被神从世人当中被分别出来的，所以我们自己本身的身份是非常的珍贵。我们不但是父神的儿女，同时我们是神国里面的一个分子，我们将来的时候可以到神的国度里面，这是神给我们非常大的一个恩典。因此我们在这个目前的情况，我们是在地位上我们是圣洁的， 但是在圣洁之后，我们需要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我们日常的这个品格方面的继续的借着我们在地上的操练，能够在行为以及跟我们的品格上能够行出这个圣洁的实际。不但这是在地位上，我们在实际生活上，我们需要有一个圣洁的实际的表现，能够来彰显神给我们的这种荣耀。因为这样的关系呢，所以我们来看啊，就是一段圣经，这表示是说我们神的这个圣洁计划里面有不同的阶段。我们来看得救的三个阶段，就是圣经经文是在腓立比书二章第十二节，这经文这样说，他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大家知道保罗在写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所写的对象是在基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执事，监督就是长老，因为监督是希腊文叫监督，在希伯来文是名叫长老。换句话说，这些人在主里面分明都是已经得救的信徒，但是保罗甚至于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说，要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所以这句话就让我们思想到说，原来在神的这个得救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不同的一个阶段，所以我现在呢就用来看看我们这个阶段到底是怎么样一个说法的。那么第一个阶段我们叫做称义，或者叫做因信称义。有一节圣经告诉我们，大家也是非常清楚的，可以说在以弗所说二章八到九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说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一节圣经很明显地告诉我们，我们得救是因为神的恩典以及他的无比的爱心。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人没有办法自救，我们人没有可能说来救自己脱离这些罪恶的辖制，我们没有，人没有这个办法。所以神刚才引用的这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就是说赐下他的独生子，就是叫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以借着耶稣基督的这个宝血来接近我们。而耶稣基督这就是非常的顺服父神的旨意，神要差派他到地上来做这样一个非常艰苦的工作，一个时候他就顺服父神的一个旨意这是神在我们看到说在神的一个计划里面有这样大的一个这样大的一个安排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叫做本乎恩，表示全人是出于神的公义跟恩典但我们知道说，我们常常很多人是说，这个在圣经里面说这是表显明神的公义，但很多人认为这不是更显明神的爱心吗？不错，神这样做是显明他的爱心，但更重要的是因为他神本来是全能的神，他也是掌权的主，他要做什么，他要怎么样来做，都是由他自己来决定，没有任何的事物和人或其他的任何的这些事物可以来阻挡他的。神只要说你的人的罪我一概都赦免了，他可以这么做的，但是他没有，他为了要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我们要神说我要偿还这个罪的这个工价，所以因此他就是安排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那么这是显明他不是以有罪的为无罪，而是亲自用他的儿子来付上这个赎罪价。那么这个原因就是说神要彰显他的公义的一面，而不是随随便便的说你的罪我都赦免了，大家都平平安安的去吧不是这个样子，而是他特别的以耶稣基督付上一个非常重的一个代价。在我们来看，我们的救恩是白白得来的， 但是在神来看，他是会付上一个非常重的代价。耶稣基督他本来是天上的神，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为了我们的罪，也可以说是代表我们在十字架上被钉而死在十字架上，然后第三天复活，这是我们都非常清楚的一个历史。所以因信称义这个名词让我们能够重新跟神的灵连接上，换句话说，因为耶稣基督的在十字架上的这个流出的宝血，叫我们与父神和好，我们能够跟父神来重新来交通，重新来有一个连接。可以，所以很多人认为这个耶稣基督在做的是个桥梁的工作，将我们跟父神中间的鸿沟，用他自己的身体来搭上，作为一个桥梁。这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一个非常了不起、伟大的一个工作。那第二个阶段呢，我们叫做成圣，或者是靠主成圣。在以弗所说四章二十二跟二十四节，他说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在这个成圣之后的第二个步骤，就是说我们要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在你得救之后就有一个阶段，说一个得救以前跟得救以后，这么要两个分法。那么得救以前，我们的行为是败坏的，我们的思想是非常肮脏污秽的，我们常常得罪神。但是我们得救之后，蒙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之后，神算我们为义，在地位上赐给我们称为义人，也赐给我们权柄称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在得救之后，我们应该所行所做的应该与我们蒙神呼召的这个恩典能够相称。因此很自然的，我们在得救之后就不应该再走这个得救以前的那个旧路，或者我们称为这个老路。所以圣经说这是旧人，过去的是旧人，新的是一个新的一个人。所以新的人新的一个人要脱去穿上新人，就是我们自己本身经过操练的时候呢，要叫我们在行为上能够蒙主所悦纳。那么脱去旧人跟穿上新人，让我们看出我们可以在行在这个主所喜悦的道路上，就我们的新人是带有神的带有神的一个形象，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我们在成圣的道路上越走越近，越走越靠近的时候，我们能够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形象啊，这是神告诉我们要做的。所以成圣的操练这个阶段呢，是一生之久。我是说我们得救之后，一直我们在这个作为一个信徒或者是门徒的这个阶段当中，我们是一直不断的在操练圣洁，这是没有完结的。因为我们在所做的事情上，我们在很多的事情我们需要克服，等下我们会继续再讲这个成圣的这几个方法。那么第三个阶段呢，我们称为叫做荣耀我们也看一段圣经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十六到第四十节，这节圣经我相信大家也相当的熟悉。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这个我们在这一阵子里面，我们看到几点，我们来看的。第一个是提到这个复活两个字，因为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所有死去的人，已经死去的这些门徒或者信徒里面， 要先复活。在保罗在写天主教前书的时候呢，他大概预期就是说耶稣很快再来，所以他说那些已经死去的人必须先复活。他说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所以保罗认为自己本身耶稣来的时候，如果我还活着的话，那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也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那么这个被提，这个是这意思是整个教会，整个教会被提。这个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教会被提，也是教会在地上的一个结束。那教会整个被提到天上的时候，就地上就再没有教会，因为教会的所谓教会就是地上的啊，就是我们在地上的信徒啊组成的一个团体叫做教会。那信徒既然被提到上了，那教会本身就不存在了。教会不是指的这个建筑，不是指的这些设备啊，教会是指的这个信徒。那信徒被提，那么首先这里说已死的人必先复活，很多人可能会奇怪说，有些人耶稣基督说要再来的时候，已经过了差不多2000年的时间了。2000年那些死去的人已经不晓得尸骨都不晓得到哪里去了，怎么可以复活呢？所以我想这件事情我们大家可以大可不要担心，因为神是全能的神，他也是掌权的主，他绝对有他的办法将那些已经死去的人身体能够复活，而且跟他的灵魂结合在一起被提到天上。所以他们被提到身上是有一个属灵的一个身体啊，再加上他的灵魂被提到天上去。而我们这些啊，保罗说我们这些还存留的人也和他们一同被提。我们也在圣经里面，在其他的经节里面有讲到说这些叫做凡是我们的肉体不能够承受神的国，我们不可能是以这个肉身直接被提到天上，因为肉身不能够进入这个，不能够承受到神的国。所以我们这个身体在被提的时候，神会将我们身体经过转变而成为一个灵体。所以我们在被提的时候，我们也是一个灵体到天上去的。当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时候，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耶稣基督死而埋葬，在第三天复活的时候，那有门徒去看到他，那他的样貌跟以前稍微有点不同，不是一下子可以认得出来的。而这个身体呢，我们现在常常说耶稣基督的坟墓是空的，并没有留的一个耶稣基督的肉身或者身体留在那边。耶稣基督的身体经过转变成为一个灵体，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说耶稣基督有这个能力，在信徒在那边聚集的时候门都关了，他可以忽然来到他们中中跟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所以他的身体是很奇妙的，这个我们称为灵体，它可以忽然之间在这里，忽然之间又在那里。我想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以耶稣基督的榜样，我们身体会经过转变，而我们在被提到天上去的时候，我们也是我们的灵魂跟随着我们的这个身体，这个灵体呢，一直提到天上。那么这里这圣经里面讲说，我们就要和主永远的同在。所以我们教会被提，或者叫做主的再来，这件事情是非常一个确切的事情，是在神里面常常也会提到过的。而在我们被提到天上去的时候呢，有一件事情发生，就是我们会在基督台前接受审判。所以我们被提到天上做什么呢？就是地上，在天上有基督台前的审判。虽然我们说是审判，但是因为我们的所有的罪恶过犯都蒙神所赦免了，所以没有什么罪恶让神来审判我们。所以我们可以说天上的审判台前是一个奖赏的一个审判，而不是定罪的审判。所以我们信徒都不要担心，我们到基督台前是神按着你的所作所为，在神里面的侍奉，或者你对待别人的这种心啊，神按着你所行所做的来奖赏你。所以这是在天上啊，在我们在天上接受基督台前的审判，而在地上呢就有7年的灾难。 所以这个是在启示录里面讲得非常清楚的，地上会有经过七年这个灾难时期，是地上是这个灾难是叫做史无前例的，没有这样的一种灾难大的，所以一下子使地上的三分之一像这样的一个灾难，实在是一个世界级的一个灾难。所以这个是我们在新圣经里面让我们所看到的，在这个启示录的最末了的一章里面主耶稣说是了，我必快来，耶稣也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主再来这件事情是我们信徒在期待啊，在那边等待，在那边警醒，在那边祷告的一件事情。我们来综合以上三个阶段，我们可以这样做一个结论：称义是过去的事情，叫我们脱离罪的刑罚，使信徒在神的面前可以站立得住；成圣是现在的事，叫我们脱离罪的权势，使信徒在人的面前可以站立得住；而荣耀是将来的事情，叫我们脱离罪的同在，使信徒在神的国度里能够站立得住。这是三个阶段，有三个不同的一个他的一个使命在上面。好，我们下面就进入到圣洁的操练。圣洁的操练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我在这里只选择了六项来谈论啊，这是谈论六项。第一个呢，我们叫做要约束我们的心。为什么要约束我们的心呢？因为我们的心常常或偏于放纵，或者是偏于邪，或者偏于邪，这是在圣经里面所常常要警戒我们的。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彼得前书一章十三节这么说，他说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仰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所以圣洁的首要是在于心智上能够受约束。圣洁是神对信徒的一个旨意，因为经上说，他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是神很明显的告诉我们。所以在这里说，我们要约束我们的心，要约束我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仰望。专心仰望就是我们要这样定睛，我们的眼睛，我们的眼目不要看着世界的动乱，世界的败坏，我们要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专心仰望基督耶稣显现的时候，就是他再来的时候呢，所要带来给你们的恩典。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约束我们的心，常常将我们的心摆在一个正确的地方，不要看着这些地上的风浪，这些败坏，这些风暴，而要定睛注目在耶稣基督身上，把我们的心在主里面能够坚固的在那里。举一个例子，这个能够约束自己的心，圣经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这里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旨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里说你要自洁，自己本身要约束自己，要自己本身来洁净自己，在生活上在我们的品格上要来约束自己，能够脱离卑贱的事情。凡是你认为不洁的卑贱的事情，不要去参与，不要去不要去在里面在惹是生非。OK， 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呢，就能够在主里面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而且能够成为圣洁，合乎主用。所以我们在主里面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就是我要脱离那些败坏，我要将那些不洁的要把它离开，远远的离开我，我不去思想我不去参与，我不去摸，我不去做。那么这样的事情呢，就必成为圣洁而合乎主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来看要管制我们的口在圣经里面，在很多地方我们看到都神要叫我们能够我们管制我们自己的舌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圣经的一个启示。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到三十一节告诉我们， 他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好像刚才所说的，所有这些污秽的话，一句不可以出口。我们看到这个世人常常随随便便都讲出一个污秽的话，尤其我们看那些美国的电影的话，这个污秽的话是一直不间断的，常常就是这么说出来，对方的人变成叫做习以为常。这点是我们要警惕，我们口里面不要出这些肮脏的话、骂人的话、怒气的话，不要讲这些话来玷污你自己，自己变成自己，一句不可以出口啊！反正要怎么呢？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来能够让人家在属灵的生命上能够得到造就，得到帮助。等候得赎的日子呢，得赎就是主再来，我们这样做呢，一直等到主再来的那个日子。所以这里提到有几样啊，他说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这个是这样做呢，才合乎圣徒的体统。我们是应当在日常生活当中，常常用这样的心智来，我不去说，我不去做所有那些污秽的、肮脏的、骂人的，或者这些口出怨言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说，凡所做的啊，都要喜乐啊，不要口出这个怨言。这里是这样的告诉我们，是说我们的舌头虽然是小的，但是却能够说大话，引起大的灾难。所谓的叫做祸从口出了。所以箴言书里面，箴言第六章里面有提到神所憎恶的七件事情，其中有两样是关于舌头跟我们的口有关的。这个就是第一个，就是说包括撒谎的舌，并弟兄中散布纷争的人，这两样是神所憎恶的，记载在箴言书的第六章里面。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不要容罪作王，不要容罪做我们的王。在罗马书六章十一节说，你们的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在针对这个世上的罪，我们看我们是死的，意思说我不去 involve 在里面，我不去参与，我也不去惹这事情，所以在罪恶方面看自己是死的，那我对这事情无关啊，这事情跟我无关，我像是死的一样的。这个死的一个观念在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啊，一节圣经非常的好，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因为耶稣基督替我在十字架上钉十字架的时候，所以虽然我们离耶稣基督是这么长远的2000年这个时间里面，但耶稣基督被钉死的时候，我跟这个十字架是有关的，因为他也是为了我的罪恶过犯被钉死在十字架。所以如果有人问说耶稣基督被钉的时候你在哪里，你可以说我当时虽然没有出生，但是在我的灵意上我是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所以我们本身因为这样的原因，在罪恶来讲看自己是死的，而在神里面我们当看自己是活的啊，自己是活的。所以这个意思呢，就告诉我们不要顺从身体的私欲，不要将你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我们得胜，因为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是在恩典之下。信徒们因为这个我们已经脱离了罪的刑罚，所以我们在进入到成圣的这个阶段里面，我们是脱离了罪的权势，就罪在我们身上可以说没有一个权柄，耶稣基督已经战胜了这些罪恶，所以我们本身不必再受罪的一个辖制。因为这样的关系呢， 所以我们有一个不犯罪的自由，我们确实在主里面我们有一个不犯罪的一个自由，不是说我非做不可，没有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已经是得胜的人，不是非要去犯罪不可，大家知道这个观念。而且我们在因为我们的倚靠神的保守跟带领，我们事实上也有拒绝犯罪的这样的一个责任，这是我们在罪上死在义上活的一个基本的功课。第四点我们来看，就是叫做心意更新啊，心意要更新。这个我们看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么这里讲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所指的并不是神所创造的这个自然的这个世界，而这个世界呢是指的一个罪恶的一个系统。在创世纪第六章那么早期的时间就记载到一件事情，说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世界在神的面前已经是完全的败坏了，而且地上呢满了强暴。所以在那么早期的时候就有这种人的罪恶过犯，就到了一个引到神啊非常非常这个生气的一个地步。所以因此当时呢他就吩咐挪亚要造这个方舟，他是要用水来灭绝这个人类。到了这个地步，可见人类的罪恶是何等的大，何等的触怒神的一个这个圣洁的这么一个这个属性。所以我们不在罪的权势之下，表示我们可以不犯罪啊，这样。这是我们在罪上时在义上活的一个功课，我们自己本身在主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非常的大的一个责任。我们不要让罪在我们的身上做主宰，我们不是让罪的主宰，我们是以主耶稣基督神赐给我们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这个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要做王，他要掌权要做主，不是我掌权做主，而是这个圣灵要在我身里面要掌权做主。那么第四点呢，我们说这个生意心意更新 OK。 好，这里呢刚才也提到过了，我们本身在心意更新里面，这个世界刚才解释过说不是一个自然的世界，而是我们在世界里面有一个系统，而这个系统就是一个败坏的系统。我们一般指的这个世人也不是指的平常的世上人，而在世界上有一个邪恶的污秽的一个系统，因为这个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这个世界里面就有一个系统，它是非常的邪恶的。在启示录里面有讲得更清楚，有关这个系统怎么样在扰乱这个人类，扰乱在人的一个人的一个生活啊，这是我们要特别要警惕的一个事情。我们在神的面前要保留一个纯一清洁的心，神应许我们与我们同在，所以他必定会帮助我们在我们的成圣的过程上能够脱离，能够抵挡这些败坏邪恶的这个系统。然后第五点我们来看逃避世俗。我们看雅各书一章二十七节，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在雅各书这句话里面，在父的面前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他说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去看顾那些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绝对不是为了你自己，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能够帮助你，没有办法能够在任何的给你任何的酬劳或者这个回报，但是你居然去继续的帮助他，这是你的一个虔诚的一个代表，并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不沾染世俗，这个世俗这话刚才所提到，这是一个败坏的一个系统，这个败坏系统是存在这个世间啊，这个到处都有的。在经上也曾经说过，是在雅各书四章四节，他说岂不知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吗？因为世俗是不相信神，败坏神，他是以自己人为做标准， 他以人的尺度来衡量一切的善恶，所以这样子一个抵挡神的一个系统呢，所以就是说，所以这里说，岂不是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那个神为敌。世俗是满了谎言并背道，反抗神的种种罪恶，叫人是与神为敌啊！这是我们要非常注意、要警惕的，要逃避世俗的这种沾染。第六一点也是最后一点，叫做恒切祷告。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二节，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在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这么说，他说啊，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又在此警醒不倦。我想我们凡是在主里面的人，我们都非常清楚这个祷告的重要性，并且我相信信徒也是经常在祷告。祷告是什么呢？祷告是靠的就是在神的主权之下，我们与神有一个亲密的交通。我们虽然祷告，不是说你的要求是什么，不是说你想要什么，你要叫神帮助你什么，而是在神的一个主权之下，我们在主权的这个范畴之下呢，我们跟神一个亲密的交通，把可以将你的事情跟神来诉说，神会按照他的美意，或者成就，或者是改变，或者是用他的方式会来答应你自己本身的祷告。所以凡是在城里面诚诚祷告的人，神都会有回应的。这里提到说，祷告是我们在主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有人说把祷告比喻说是我们信徒的一个呼吸，人的一个呼吸。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倚靠神，我们不能不经常在祷告中来跟神来交通。就是说，甚至于提到一点叫做不住的祷告，说你们要常常喜乐啊，凡事谢恩啊，要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所以叫做不住的祷告，就是你随时随地你要常常想到神，神不可以离开你自己本身的心思意念，你的心思意念要常常以神为念，不管你做什么，那么这是叫不住的祷告，因为你的思想常在神那边，所以神就必定会指引带领你前面的道路。 OK，圣经是非常强调祷告的两个大的重点，就是要恒切的祷告，同时要警醒啊，在警醒，在事情上，我们不管你做什么，或是这个社会上做什么，或者你的亲朋好友做什么，所以在这事情上呢，我们都要警醒，甚至看到弟兄姐妹有什么需要，我们为他代祷，这是祷告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啊，这是我们祷告的一个要点。最后呢，我用两段来提到这个，来做今天分享的一个结论。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追求圣洁是神的旨意，因为他很明白地说，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做我的民。这节圣经是记载在利未记20章第26节，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神是圣洁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你们要从这个万民当中分别出来，这是我们做基督徒的一个自己的一个好像一个定位，就是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自己本身能够知道到底我是谁，所以我是属神的人，我是在神的儿女，我是神天国的子民。像这些我们能够常常记在心里面的话呢，我们在行事为人或者在我们的品格上，就可以按照神的一个引领，能够做出合乎神要我们做的这种成圣的这种种的这些行为。凡在基督耶稣里的人都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如今我们走在成圣的道路上，做顺命的儿女，必有神一路上的保护、看顾和指引。我们也当靠着神的话语，就是圣经，不断的猛接近，因为圣经是神的一个真理， 我们靠着这个真理成圣，所以我们常常在读经里面也是来回想来反思我们自己本身的行为，我们自己本身的行为，因此靠着圣经是常常在洁净我们自己。我们在叫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知识上有长进，这是希伯来书非常重要的一个话语，我们要在主的恩典与知识上有长进，能够认识真理且能够遵循真理，使我们能够在品性行为上能够显扬那因为认识耶稣基督而具有的香气。最后追求圣洁是心的一个功课，追求圣洁最重要是我们的心，刚才提到在我们的心智上，在我们的意念上，这个代表都是我们的心的一个功课。所以耶稣曾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训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耶稣在这里所说的就是说，他们拜我也是枉然，原因在哪里呢？因为虽然他们用嘴唇尊敬我，但是他们的心却不在，他们心却远离我。如果你在做任何属神的事情，你在做的时候，你虽然表面是在做很虔诚很得体，但是你的心不在的话，你所做是一点用处没有，因为你的心不在。神说他们拜我也是枉然，就这个意思。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甚至在成圣的道路上，我们的心要在那里。因此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这个说他的恩典的当中呢，我们在追求圣洁这方面必须要用心去做，必须将你的心来摆上。那我最后用一节圣经来做今天的结束，就是在箴言书第四章二十三节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那么这节圣经告诉我们说，一生的果效是从我们的心里面发出来的，所以常常说你要用心，你人在，你的心要在，你人在心不在就根本就是没有用的事情。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上的阿爸父神，感谢赞美你的圣名，因为你是至圣洁至慈爱，也是唯一的真神，除你以外没有可比的。你要我们追求圣洁，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您。我们愿意做顺命的儿女，在圣洁上不但依靠主耶稣基督宝血的洁净，你算我们为义，在地位上成为圣洁，而且帮助我们在生活上能够行出圣洁的实际。求你在众人走进圣洁的道路上，有你与我们同在，指引保守带领我们，使我们能够越来越像基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